那么，今天呢，我们进行第五章，就是缺陷化学。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固体化，在讲这个固体状态的时候啊，我们讲过这个，我们研究最多的是固体里边的哪种状态啊？晶体，对吧？晶体我们研究的最多，而且知道最详细。那么在自然界里边呢，实际上也有很多晶体。那么，而且呢，自然界里边晶体呢都是非常漂亮的，是吧？比如这个，这是一个红宝石，啊，这是在咱们这个地质博物馆学生照下来的。红宝石成分是什么呢？是刚玉。刚玉是什么呢？三氧化铝。三氧化铝呢是什么？无色透明的，对吧？但是呢，这个红宝石呢，它主要成分是三氧化铝，却是红色的。而且这个红宝石呢，还可以作为激光材料啊，可以产生激光啊，就可以产生这个非常窄的这个波长很窄的这么一种单色光啊，激光。那么它这是一种实际晶体。它为什么它能是红色的呢？所以这就说明啊，在这个实际的自然界里边的很多晶体啊，它是和我们理想的在课堂上学的那个晶体啊，它有一些差别啊。所以实际晶体跟我们课本讲的那些晶体结构啊是有些差别的啊，有些差别的。那么它可能是红色的啊，也可能呢是蓝色的。啊，蓝宝石也是一样，是吧？也可能是蓝色的，它可以显不同的颜色，是吧？那么，如果把这些这个自然界的宝石给它进行琢磨啊、切割，那就是钻石了，是吧？就价值连城了。但是你得先有这个石头，你才能够做成宝石，是吧？当然，光有石头你不琢磨也不能成宝石。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实际过程中，在实际晶体里边啊。那么它跟我们在课本上学的那个晶体，它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有哪些不同之处？啊，既然叫晶体，我们说它必然要满足我们所课堂里边就讲的那个基本的一个特点啊，那就是它一定具有点阵周期性，就是它的晶体的结构里边，它的原子排列，它的结构基元的排列，肯定是要符合这个周期性的，而且是在三维空间上都可以是吧？按照一个周期的规律来排列，不然的话它不叫晶体。但是呢，在实际晶体里边啊，它之所以能有这么多好的性质是吧？这其实就是一种光学性质或者是电学性质，能有这种好的性质，就说明它呢，这个在实际晶体里边，它还有些偏离啊，偏离这个我们课本上说的这个理想晶体的一些地方，啊，正因为它偏离了这个，所以它呢就产生出比较好的性质，啊，那么这种偏离，对理想晶体的那种偏离，是吧？是一些很细微的偏离啊，这个点阵周期性基本上还没有改变，啊，这个长程有序还没有改变，但是呢有一些细微的偏离，那么这个细微的偏离呢？我们说它是一种缺陷啊，就像一个人一样，还是很完整的，只不过呢稍微是吧有点缺陷啊，比如说这个有点小毛病是吧，但是不这个无没有大的影响是吧，但是有点小毛病，这些小毛病呢可能是它的一个特，是一它的一个天赋是吧，天赋。那么我们说这个缺陷主要是讲在哪方面的缺陷呢？那么显然，我们说晶体的最本质的一个缺陷，是吧？就是它在这个点阵结构方面的一个缺陷，是吧？如果是一个理想晶体，我们课本上说的理想晶体，那么它应该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这个非常完美呢，表现在哪儿呢？表现在第一个，它的这个长程有序这个周期性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那么这个周期性完美，从两方面来 来理解。第一个是它的这个点阵格子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重复周期是非常完美的，也就是说我每平移一个距离得到的肯定是我起点那个结果机缘的重复，不能有任何的差别，是吧？那么从这两点来说呢，在实际形态里面啊，它就有一点偏离啊，对这个点阵结构啊有点偏离。这个偏离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点阵机缘有些偏离了，比如说我开始的时候是吧，我这个氯化钠对吧，我从经过节点的钠这点如果向啊这个 X 方向平移一个周期应当还得到一个钠是吧，那但是呢我可能偏移了这个平移了一个周期以后呢得到的在有的时候啊得到的可能它就不是钠了，可能就是一个钾了，可能就是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几率呢可能是几千万分之一是吧，非常非常少，但是你这个几千万分之一它也是有啊，也不是绝对的，那么它也是对这个结构的一个偏离啊，啊，那么这种偏离呢我们说它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分散的啊，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孤立的，所以我呢叫这个缺陷叫点缺陷啊，是点缺陷。那么在自然界里边我们看到实际上很多晶体都是具有这种点缺陷的，前面所看到那个红宝石蓝宝石啊，或者是蓝水晶，它之所以蓝色而不是透明的，就是因为它有了这么一点点的缺陷啊，有了这么一点点的点缺陷使得它产生一些光学性质啊，因此它有的时候是有用的，有的时候是我们需要的啊，但是呢你要从组成上来看呢它又没有偏离你那个三氧化二铝那个刚玉的三氧化二铝的组成，因为那个点太少了，那个缺陷太少了，你测不出来，用通常的方法测不出来啊，只有你用这个光学方法比如颜色上能看出来，但是这个颜色上看出来的东西你要是用化学方法测你是测不出来的啊，那么就得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来测啊，所以呢这个缺陷的问题呢最早是从物理里边提出来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自然界里边存在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缺陷的，那么它到底是稳定的呢还是介稳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然界里边很多固体它是可以以介稳状态存在的是吧，那么它是稳定的还是介稳的呢，我们说啊它是一个有缺陷的，是一个稳定的，是一个热力学稳定的状态啊。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从热力学角度上来讨论讨论是吧，自然界里边的任何一个晶体有缺陷是一个热力学稳定状态，而没有缺陷却不是热力学稳定状态是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图这个图呢横坐标是缺陷的浓度啊，也就是说呢是我在这一个比如说一个摩尔的晶体里边啊，一个摩尔的晶体里边，那么它有一个摩尔的比如氯化钠，它有一个摩尔的氯离子，有一个摩尔的钠离子是吧，十的二十三次方，那么这些钠离子氯离子都按照一定的点阵周期啊，或者说是晶胞排列在那个位置上是吧，那么这个如果它这里边有一点点的，或者是由于这个氯化钠的那个钠离子的位置上它可能是缺了一个钠，那是空了啊，或者是它那可能不是钠是钾了，那这都是对点阵周期的破坏是吧，那么在十的二十三次方里边它有那么一个有那么两个，那它也是有啊对吧，所以这浓度呢我这个是它的这个就这个缺陷浓度的横坐标啊，那么纵坐标呢就是这个德尔塔 G， 德尔塔 G 啊，就是有缺陷的和没有缺陷的啊，他们在吉布斯优能方面的一个差值是吧，德尔塔 G 差值。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啊，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热力学的这个关系式是吧，德尔塔 GF 是什么意思，就是生成缺陷的自由能变啊，那么生成缺陷自由能变根据我们热力学关系式那等于德尔塔 HF， 德尔塔 HF 呢就是生成啊一个摩尔缺陷的含变是吧，能量的变化，就这个德尔塔 HF 减去 T 德尔塔 SW 啊， W 呢就是说 我这个时候德尔塔 S 这是商变对吧？我这是构说的是构型商啊，指的是构型商。啊，专门指的构型商，因为它商还有其他商，比如转动商啊，啊，那不考虑那个是吧？只考虑构型商，就是它的这个结构上有些变化造成的商啊，构型商。所以德尔塔 SW 这个我们都熟悉啊，德尔塔 G 等于德尔塔 S 减 T 德尔塔 S 都很熟是吧？那么这个德尔塔 GF 这个值是吧？它是由这两项啊，这两项呢是符号相反的啊构成的，那么德尔塔 HF 是什么呢？是我生成一个摩尔的缺陷所需要的能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原子在它的晶格位置上是能量最低的。如果它这个原子跑出它的晶格位置了，啊，那么它肯定就得能量升高，对吧？所以你生成一个摩尔缺陷的话，肯定是个德尔塔 H 是个正值，而且呢，随着这个缺陷的越多呀，这个能量越大，是个正值，永远是正的，是吧？那么第二项德尔塔 S， 德尔塔 S， 德尔塔 S 呢说的是一个摩尔啊，这个晶体，那么它如果有一个缺陷的话，它的里边的这个构型商变啊，也就是说微观状态数的变化有多少啊？因为这构型商啊等于什么？我们可以看成等于这个微观状态数的 log 值乘以 k 是吧？这个我们在热力学学过是吧？那么如果我这个一个摩尔的晶体里边有十的二十三次方个原子对吧？如果十的二十三次原子里边你有一个空位产生了，那么这一个空位它可以在有多少个状态数呢？它可以在十的二十三次方个位置上可以排布，对不对？那就很大呀。这个值啊，这个德尔塔 S 啊，随着这个状态这个缺陷浓度啊，应当说变化的是非常快的啊。但是呢，当你浓度缺陷浓度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它的状态数呢又逐渐减少了啊，它变化就逐渐减少，因为这是微观状态数是吧？你如果缺陷太多了的话，那么那个位置的分配呢就越来越少了是吧？所以它是一个这个 S 是跟那个 log 欧米伽啊成一个线性关系啊，所以它这个曲线呢是一个开始很陡，然后呢当你浓度越大了以后呢它也在减小，但是减小的这个变化率呢就逐渐平缓了。这两个函数是这么个关系啊，但是这个值呢是个负值，应该是负 T 德尔塔 S， 所以是个负值，这个是正值，这是负值，因此呢这两个数加一块肯定是有一个极小值的，肯定有个极小值是吧？那么这个极小值就是德尔 G 等于零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德尔 G 等于零什么意思啊？热力学平衡，热力学平衡是吧？那就是说在实际晶体里面，在每个温度下，在某一个温度下它有一个平衡浓度，就是对吧？它对应的平衡浓度，那么这个浓度是谁浓度呢？是谁浓度啊？缺陷浓度啊，缺陷浓度啊，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实际的某一个温度下，晶体里边有一点缺陷是一个热力学稳定态，稳定态。所以我说一开始我说了，在实际情况下晶体里边有缺陷是热力学稳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没有缺陷全部都是那么规整的，这个是不稳定的啊，是不稳定，就是人也一样，完全完美的那是没有的，都有点毛，有点特征是吧？有点特征。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热力学稳定态是一个有缺陷的浓度，因此我们说在实际晶体里边啊，点缺陷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缺陷浓度啊和德尔 G 之间的关系，我们呢其实就是在用热力学来进行讨论，也就是说缺陷的这些变化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用热力学讨论，就好像我们用热力学讨论化学问题一样，也可以用热力学讨论缺陷问题啊。我们在化学里边的那些化学热力学啊，平衡啊 平衡常数啊，这些概念都可以引用到缺陷这个化学里边来啊，这样我们的知识呢就又可以在一个新的领域里边来进行运用了啊。那么我们说，既然缺陷是在静力结构技术之上我们提出来的啊，也就是说缺陷实际上是晶体里边啊偏离了晶体结构的那一部分这个物质啊，我们给它的这个定义是吧。那么晶体结构有什么特点呢，是吧，也就是说缺陷会有哪些缺陷的类型呢啊，所以我们看看啊，缺陷有哪些类型。那当然要围绕晶体结构来讨论了，是吧。比如这是个氯化钠结构，氯化钠结构呢，我们说它，我们学过啊，它是一个 ABC 堆积 ABC 堆积，就是等于是个等径圆球密堆积，是吧，就是这个篮球，篮球就是都是等径圆球啊，就是等径圆球，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相切啊，都相切，然后形成一个密制层，那么它们堆起来了，按照这个方向堆的，这是一方，这是一层，这是一层，这是一层啊，就是按照这个立方体的啊体对角线，这是一层啊，切下来了，再体对角线一层，这么一层一层落起来的，然后落起来的，落起来以后呢，那么它构成的晶格呢是这么一个晶格，是一个面心立方晶格啊，构成的晶格是个面心立方晶格。如果我用这个啊，这个堆积式来表示的话，那就是 A B C A B C 这么重复的。上次我们讲过啊，它堆的时候呢，球跟球堆的话肯定不会都非常非常紧密的，它的堆积率是73%，是吧，也就是说在这个立方体里边，在这个立方体里边，球的占面积啊占这整个体积的73%，还有27%是空隙呢，对吧。那么这些空隙我们说是都有哪些类型呢，我们上次好像也讲过是吧，这个 ABC 堆完以后呢会有两种空隙是吧，一种是八面体空隙，叫八面体空隙是吧，一种是四面体空隙是吧，两种空隙。也就是说这个篮球堆在一块以后啊会形成两种空隙，一种是八面体空隙，一种四面体空隙。那么八面体空隙在哪儿呢，就是红球的位置，就是八面体空隙，这红球的位置都是八面体空隙是吧，这都是八面体空隙。那么如果看见篮球的话，这里有四个篮球是吧，四个篮球怎么算呢，顶角它顶角上的篮球每一个乘以八分之一啊，面上的篮球每一个乘以二分之一是吧，棱上的球每一个乘以四分之一是吧，这么乘是吧，你一乘以后你发现了有四个篮球，有四个红球，也就是说呢有四个这个氯化钠的氯离子，同时有四个氯化钠的钠离子啊。那么在这个红球跟在这个篮球跟篮球之间啊，在这个把这个立方体给画成八块的话啊，给它劈成八块的话啊，这么劈成八块的话，那么在这篮球篮球之间这地方呢，就是啊这个啊这个和这两这个小立方体里边，这是一个四面体空隙是吧，所以每一个小方块中心都是一个四面体空隙，有八个四面体空隙。所以当你是立方立方堆积的时候是吧，这个八面体空隙是被填满的，就是这个 C 的位置是被填满的，八面体空隙是被这红球填满的，而四面体空隙全是空的是吧。这是晶体结构本身它自己所具有的这种结构啊，这个结构本身就是这种特点啊。那么如果我这个忽然间啊，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我这个位置这个不是钠了，不是钠离子了，我进去个别的东西，进去个钾离子，那么是不是这个对这个结构就是个破坏啊，那么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会产生缺陷，这就缺陷产生了是吧。那么会有哪些种缺陷，哪些缺陷呢，我们说呀，我们先从最简单的缺陷讲起啊。我们一开始说过了， 这个缺陷呢，一开始其实是物理学家发现的，啊，那么他主要发现的还不是由于钾离子进去了这种化学啊杂质的问题，它是通过温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缺陷，啊，温度不同就有不同缺陷，因为我们前面看到了是吧 ，ΔG 等于 T 点儿 S， 那么你不同的温度，它所对应的那个 ΔG 等于零的那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对吧？也就是说，你温度不同，它那个平衡值啊是会移动的，啊，平衡浓度呢是会有变化的，啊，平衡浓度是有变化的。那么这种缺陷呢，我们叫做热缺陷，叫热缺陷啊。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缺陷都有哪些种类。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氯化钠这种结构啊，这是一种结构类型啊。那么氯化银呢，它也具有这种结构类型，因为它是一比一化合物，对吧？氯化银啊，是一比一化合物啊。它是一比一化合物嘛，是吧？所以它也具有氯化钠的结构类型啊，也就是说它也是氯离子是采取的是这个聚集酶堆积，然后构成一个面性立方的这么一个晶格，然后银离子呢填到那个靶媒体空里边去了，是吧？填到靶媒体空里边，但是呢，靶媒体空隙全填满了，是吧？但是四媒体空隙呢全空着呢，啊，四媒体空隙全空着呢，我们看到了吧？前面看到了是吧？这个八面的空隙都满了啊，这个红球就是八面的空隙都满了，但是四面的空隙呢全空着呢，是吧？那么如果我这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温度比较高，因为这个原子在这儿它不是静止不动的，都有热振动的，任何一个原子在它晶格里边它都是在一个热振动状态下围绕着一个平衡位置的振动的，那么当你温度很高了啊，温度高了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啊，这个原子啊就可能从这个位置就偏离这个位置了，就可能跑这里边来了，跑这空里边来了，偏了这个位置了，偏这个位置就是缺陷了，对吧？这就是缺陷了啊。那么它偏到哪儿去了呢？最近的这个空就是什么？就是四面体空隙吧，它一偏就进这儿了，这不是四面体空隙吗？那么这就是缺陷，这就是缺陷，它偏离了点的结构，这就是缺陷。那么这种缺陷叫什么呢？这是一种类型，最早发现的